亨利上次穿绿色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虏获我的心
哦、
只有那个时刻吗？我们都认识一年多，只因为我穿了一个绿色的裤子就这样虏获你
啊，我就很喜欢绿色，
不过那套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是吧？嗯，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今天是之前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2024年来了，那就你的新年有什么计划吗？
新年的计划就是要尽情的去按摩，还有吃想吃的东西。
很赞，
我去年也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要来录一个新年特辑，迎接我们的2024年。那今天就邀请我们的职涯探险的主持人 Henry。
嗨，大家好，又说哦，好大声。嗨，大家好，我是亨利。
想到2023年过完这件事，我就想到说到2023年12月为止是我认识你们的第六个月，也就是半年。然后我觉得半年听起来很长诶，而且就是好像经过了半年之后，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机会来多了解彼此一下，还是已经
为什么突然很像听节目啊？
等一下等一下，那你怎么没有问我说2023年要干嘛？因为刚还没有介绍我都不敢讲。
2024吗？
应该说有什么新年计划吗？
对，就是2024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还是希望可以脱单？
不行啊，他自己 Q 自己耶，非常讨厌。
果然是主持人，
这是公器私用啊。
果然是主持人可以自己使用。
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啦。
但这真的也是新计划吧，跟新愿望。
我就
不是新愿望，一直以来的愿望。
这个就是除了职涯以外一个人生很重要的目标啊。对啊，
说得好，说得好。嗯，
没错。好的，那所以呢，今天的新年特辑特别企划，我们就要稍微跳脱一下工作、求职啊、职涯之类的话题，然后让我们透过一个不加思索的快问快答，还有需要深度回顾的就最近发想的三个问题，来聊聊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那首先这个快问快答的主题呢，好像是我很喜欢做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要做一件有点挑战的事情，所以在录音前我就先请 Joe 跟亨利先各自准备了五个快问快答的问题，那我也准备了五个，我们这些准备的题目彼此没有先看过，那我们就以顺时钟的方式来问下去。那 Joe 先开始好了。
好，那我想问大家，今年你最喜欢自己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要很快速的回答，因为这是快问快答。
快，亨利。
好，我的话应该是怎么讲啊？应该是说这个今年是指2023年吧？
对啊，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蛮有韧性的。
你说达不到吗？
对
哦哦，我刚刚想说哪一个任性哎，
不是那个任意妄为、恣意妄为的任性，是蛮有坚韧的那个韧性。
哦哦，
对，因为2023年对我来说是个有起有落的一年，我花了很多事情，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很多事情，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如心中原本的计划的前进
啊。
对，那无论是在这个工作中啊、爱情中、家庭中、生活中，可能都有一些失意这样子。
嗯，坚强的一年。
哎，有起有落，希望明年不要云霄飞车，今年不要云霄飞车。
嗯，
好的，那换我快问快答。我第一个浮现在脑中的是保持微笑。
哦，所以你以前没有是不是？
我
从今年开始，
但就想说，这算是一个，就是可以让自己开心别人也开心的事情。
哦，
嗯，
了解。那要换亨利问对不对？
好，这问题听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偏激，但是因为它是快问快答，所以我的预设是它应该是个是非题。
OK，
所以只要回答是或否就可以。
对，好，那我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希望吗？三二一，
有
有。
哦，为什么都觉得有啊？
啊，你觉得没有吗？
大家都好正向哦。
因为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对，
不愧是年轻的，对，时间就是金钱啊，朋友，
所以没时间就没希望。
就是我还没有那么老，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不可能做完 live podcast 之后还是一直攻击我、欸，
保持微笑的攻击。
好啦， Claire 是觉得有希望，因为还有很多时间跟可以，还感觉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做。
对，嗯
嗯嗯，我的话我好像一直都觉得人生是有希望的，只是那个希望的大跟小，然后可能会随着你当下的状况好不好而决定。但是我如果说原因的话，可能就是说因为你还没死啊，所以就一定会有希望。
也还是有时间的。
OK， 好，我应该就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了吧？还是我要回答？
你想回答可以回答。
我自己是觉得我人生偏没有希望
啊。怎么会这样？
可是我不会去希望那些预期之外的 好处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不会去期待那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哦，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也经历过2023年之后，会放弃掉蛮多我觉得很梦幻的东西，但更回归到跟自己相处这样子。
这样也不一定算是没有希望吧，应该就是说比较实际了。
对，可以这么说了。
哦，嗯，我一开始听到没有希望的感觉是就是很阴暗，但是现在经过解释之后觉得哦，好像有一点懂，就是没有太大的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是没有那么惨淡。
嗯，对啊对啊，可以这么说啦。
嗯，好，那接下来换我问。我问的是很简单的问题耶。
太好了。
就是现在如果怎么吃身材都不会变的话，现在最想吃的食物是
BBQ。
BBQ 是指就是真的烤肉吗？还 是炸鸡？
韩式炸鸡
啊，
但是其实也没有很难吃到。对，
对，哦，在，
只是因为我
在旁边，
我昨天有在 Foodpanda 上面滑到，但因为昨天没有那个心情，所以就没有点。但你刚问了这个问题之后，脑中第一个想到的是 BBQ， 可能今天晚上就会吃了吧。
我觉得我还是要忠心于珍珠奶茶欸。
哦，各位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最喜欢的是珍奶。
对，然后因为其实 Live Podcast 之后我就是持续饮控，然后到就去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回来又继续饮控。老实说我没有好好的喝过一杯珍奶，我现在又就是又在一个饮控的 cycle 中。只是
什么叫做好好的喝一杯珍奶？
就是可以想到就喝啊，每次想到说啊不行不行，现在不能喝啊。
那你现在饮控是 for what？
现在应该算是我的增肌期，就是我还是要吃得很干净，不然体脂会上升得更快。
嗯，好辛苦哦，觉得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吃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嗯，不会啦，就是当你看到你自己的身材是你可以控制的，这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哦，嗯，好，那接下来换就问问题。
好，那我问一个轻松一点的好了。
好，
今年有没有哪些大家以前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今年开始喜欢的颜色？
啊，这好难哦。
一阵沉默。
因为我自己有答案耶。欸，
那就先说。
就是呢，我分两个维度，一个是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但最近开始喜欢的是橘色。
橘色。
我今天就穿橘色。
是哦。
橘红色。
橘红色，对，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可能就好，就是年纪到了，然后因为有在 follow 一些日系的穿搭，然后就觉得日本女生会把一些高彩度的颜色穿得很好看。
嗯，
然后另外一个以前有喜欢过，后来有一阵子没那么喜欢，但最近又开始重新喜欢的是蓝色。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年纪到了。因为我以前喜欢蓝色比较是 follow 我姐姐喜欢蓝色，然后就学她，但其实好像没有真的很喜欢。然后我好一阵子自己喜欢的是绿色，但我现在还是喜欢绿色。对，只是我就发现我最近蓝色跟橘色的东西也变多这样子。
我必须得说，在2023年我尝试最多的颜色是绿色
啊。绿色。
对，然后
品牌色。
但因为
最爱绿色。
但因为我最近也就是换了发色嘛，所以我也觉得当发色变浅了之后，好像很多很活泼的颜色放在身上也蛮合理的。不然我以前就是至少在2022到2023以前比较多购入的衣服都是黑白色。
真的。
嗯，哦，
亨利上次穿绿色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虏获我的心。
哦，
只有那个时刻吗？我们都认识一年多，只因为我穿了一个绿色的裤子就这样虏获你。
啊，我就很喜欢绿色。
不过那套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是吧。
嗯， 那我好像很想到绿色耶，因为上次好像我记得是在录来 podcast 之前，然后就问我说有没有绿色的衣服当天可以 dress code， 然后我说我没有绿色的衣服，然后在那之后我就买了一件绿色的衣服。
哦，是假的？
可是刚好，但我就觉得好像蛮好看的，以前都没有穿过绿色的衣服。
欢迎加入绿色的世界。
接下来换我，我的题目呢，是个跟我们的 podcast 有关系的题目，来咯，2024年你最想要访问到谁？三、二、一，
好难哦，
访问到谁哦？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个，我自己，好，就是谢哲青，然后他是一个我从小就有在关注的一个媒体人。我对他不是说真的非常了解，但是因为我关注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就是蛮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也蛮清新的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会想到他是因为我最近意外的知道他的一场演讲的价格，然后就觉得好哦，就是不可怜这样子。
所以有点像是本身就很喜欢他，但是因为知道价格之后感觉距离又变更遥远了。
就是本来想说有没有机会用一个就是小时候曾经也蛮欣赏他的，然后想跟他聊聊他的一些个人经验啊什么的，但后来发现可是人家真的是就是很认真的在以这个为生，那好像就是也会有一些成本的考量这样子。
了解。好，那接下来换 Claire。
嗨，我想到的是一个画家，插画家，就是那我之前有上过那位老师的课，然后就是两个暑假的时间，我会蛮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他最近的作品有点抽象，有点不太懂，但之前的话就是时尚插画类的，然后我蛮喜欢，也喜欢他的个人的故事。因为我去查了这位老师，他以前是就是一个上班族，那他后来就是追逐他的梦想，他就开始做插画相关的行业，所以也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人生故事这样。
我应该就不用分享我的了吧？
但是感觉你的答案会很好听耶。
好，我的答案很好听吗？好，我第一名当然还是智星
啊。
对，就是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主持人跟制作主持人，然后第二名是唐启阳。
他很可爱，
因为我觉得他每一次听他的节目都会有不同新知识的吸收，然后跟还是会深层感受到他可以抚慰人心的那种力量。
真的，
我觉得解释星盘可以把它解释的这么抚慰人心，可能现阶段在就是在台湾可能只有他了。然后第三个是刘轩。
刘轩。
对，因为刘轩是一个非常有丰富生命经验，然后以前也是看他的爸爸的书选文课文
刘墉。
对，这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也有点像是刘轩像是陪伴着我的生命长大的一个人。然后所以也蛮好奇在书中的小孩他长大之后是怎么样。
蛮可爱的一个原因。
对，
希望新的一年会听到其中上述的三个一个三位
出现在
其他
探险吗？
对啊，
天哪，
要看啊，
不可以这样子乱立自己的目标。立flag 吓死了。
就是如果某一天打开发现我听到了，成功了耶，这样子。
我先说主管不可以把它偷偷加进 OKR。
但我们这一集节目会放送出去。没关系，那个时候 OKR 应该已经定了。
不可以先帮我密那个 B 掉吗？
好，那再来是换 Claire。
那换我继续问问题。那我想到的是请问两位最喜欢的交朋友的类型
什么意思啊？您说喜欢怎样的朋友？
就是喜欢跟什么样类型的人相处
啊？这样怎么一句话讲？
我先回答，因为刚好我就是前一阵子在限动上面有曾经分享过这个议题。但因为就是前一阵子也蛮认真的想要认识对象嘛，所以我觉得我最想要认识的人呢，是可以带给我灵魂充电感的人。
唐启阳。
对，像这种我就很喜欢，而不是放电感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你刚刚聊天，你就觉得哇，这样的生活很棒。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去韩国，我认识了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就是做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那我就跟他聊天，跟他聊他怎么样做他的创作，聊他的刺青，我都觉得哇，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灵感的注入，这样子。
所以也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才可以带出来的感觉，我感觉是这样。
哦，对，我觉得他是要非常丰富的体验他的生活的人，他就有办法带给别人能量。
嗯，
但如果相较之下，他比较没有在做这件事情，那可能相形之下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带给我充电的感觉。
哦，懂了。
嗯，好高层次哦。
对啊。
啊，会吗？
因为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蛮难的，如果他要能够充别人，就是让别人充电，等于他自己要有很多的电可以过得去。
首先你要先买一支 iPhone 15 就可以互相过电。
就是蛮，对啊。
不会，我的观点比较像是，只要你认真专注在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带给别人能量。
哦，需要一点时间累积自己的学识。
当然，但并不代表说他要有一定的年纪你才可以带给别人能量。有的时候是你对于这件事情很原始的想法，有的时候是你对这个特殊的观点，其实也是。
了解。那如果是我的话，其实跟亨利的答案有点类似，但是面向可能再更广一点，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我跟他成为朋友，他这一段关系让我输入的比输出的多的关系，就是然后那个输入跟输出可以是很广泛的，就比如说像亨利刚刚提到的，可能是你会觉得你的灵魂被充电，或者是说你就是你要考量的面向也包括说你的能量有没有被消耗掉，就是假设说他今天是一个他能够给你很多心知的人，可是跟他相处非常的耗能的话，那可能你的输入跟输出就是打平的，那这样的人、我就不一定会想要长久的跟他维系就是紧密的关系。
欸，但有另外一种耗能你知道是什么吗？并不是说他分享内容，而是他的行为让你觉得非常不认同。比如说你就一直看他那些你觉得不是很认同的行为，你就觉得 OK 扣分。
对啊，那就是一直在输出嘛。就是你在输出你的能量去接受就是你们的关系的存在、
过度包容他。
对。你是不是脑中有人？
有啊，有很具体的人。
对。
欸，我发现大家都是喜欢聆听的耶，就是我也是喜欢跟我说话的人。我对于这个话题如果是觉得很有感触的话，我就会特别喜欢跟这个人相处，大概是这样。
好像不一定跟输出或输入有关，就是你也可以当那个一直输入的人，但是这个人仍然是你跟他相处让你觉得很多输入的，就是那个输入跟输出不是单纯讲、应该不是说单纯只讲你是一个说话的人还是倾听的人。
哦，
对，他是一个那个能量的平衡。
哦，
讲得越来越玄。
对，没错，
突然变成一个玄学节目。
那我来问最后一题，因为时间有点不够。
不知不觉他聊太开心。
对，因为感觉就是你回答之后你还是要说明一下你为什么回答，不然就是有什么好玩的。好，那我想问最后这一题，就是2024年大家希望改掉自己的一个什么坏习惯。
哦，这个很明确。
没错。
好，我要回答。我想要改掉我那该死的圣母心。
诶，这是你这几天的心得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就是这也是我在2023年为什么刺了一个刺青的原因。那有一部分是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我的星座，那这个星座有的时候他会特别是在对于他其他人会有蛮多的包容，但这个包容有的时候会让自己非常委屈。那我想要戒掉这个坏习惯，也就是并不需要所有人在一开始你都要那么的包容这个人，有很多时候你可以先保护你自己。
说得好。可是那为什么你的星座的特质是这个吗？不然为什么不特别喜欢你的星座？
哦，对啊，我的星座特质就是这样啊。然后再来是我的突然变星座节目，救命。好啦，反正就是我的太阳跟我的上升都是同一个星座，所以我过了30岁以后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所以是有办法可以逆转自己星座的特质的吗？
当然是不可能啊，我觉得特质就是特质。
嗯，
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特性是什么，你那个死个性是怎么样，所以你才有办法好好的跟他相处。对，好好的相处是我觉得先认知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好好跟他相处，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程序。
嗯，我刚刚其实想了一下，我觉得有点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应该要改掉的事情。
最最最想选一个。
我每年都会说的是我动作太慢了，我应该要做事有效率，但 好像很多年了，还是他还是这样。
对，所以大概每两天就会跟我讲一句这个话。
真的，我就觉得啊，动作好慢哦。可是我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那么慢呢？然后后来想说，好吧，我可能是因为头脑动得比较慢吧，就是不是能够想东西想那么快，所以就没有办法输出那么快，所以即使打字手动得很快，我还是没有办法输出，所以就是持续努力进步吧。
可是我对这件事情反而有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你听看看，我不确定它是不是你的现状，但我的观点比较像是说，搞不好不见得是慢，搞不好是你想要一次处理的事情很多。因为当你想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当你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的时候，你就希望什么事情都做好，所以你要先做出一个，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列出来，然后哪个最重要，然后哪一个要先做，然后你就发现，哇，光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有的时候思绪太多也会好像相形之下是变得动作慢，但并不是，比较像是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然后你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或许啊，我不知道，这我随便想到。
下次来仔细想一想。那结束完这个好像不是很快的快问快答之后，要进入就最近发明的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科技之牙的听众们可能已经听过蛮多次的。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请问你有没有你最近有意识到且也常听别人夸奖你的个人特质或能力？
这三个问题就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刚刚 Claire 讲的，就是你自己有意识到，而且你也很常听到别人夸奖你，然后第二个维度是你自己觉得你有，但是很少有人特别跟你讲，然后最后一个是你自己没发现或是你不觉得，但是你听别人跟你讲，然后你觉得很意外，反正就是三个维度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想先说，就是我当初会开发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受到亨利的启发。大家本人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很意外。
因为亨利常常会给我第三个维度的回馈，就是我自己不觉得没发现，但是亨利跟我讲，然后我很意外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就是我常常从他身上受到很多刺激。好的刺激。
你跟我爸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怎么办？
我从这个儿子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
是学习到很多没有错、啊、
学习有点咬牙切齿。
没有，我跟博宏爸爸的心情不一样。对，但反正就是因为有这个经历跟这个刺激，所以就觉得真的好像自己没有想象中的了解自己。对，所以就会想要跟我们的来宾们去探讨这三个问题，然后基本上所有的来宾都跟我说这三题最难回答。就是相比于下面真的要请他们分享的一些过往经历，
我注解了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在想说，就是自己在设计这些题目的时候都想说，为什么我要出这么难的题目给自己回答？就是为什么要仿纲里写这个呢？然后
就当别人的灵魂拷问，拷问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干，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回答出来啊？
没错。
所以我今天就是作为一个一直问别人，然后自己要试着回答。所以刚刚那个第一个就是说，有哪些你自己有意识到，而且也很常听到别人夸奖你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然后我这边写的是沟通能力，然后合作能力，以及最后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在有同理心的同时但是又是理性的人。对，这一点算是如果硬要讲的话，这三个里面最后这一点可能是我最近才比较有感觉到的，然后之前只是觉得说哦没有啊，反正就是这就是我的个性，我也不会特别的去有意识到它，但是因为最近可能各方面都是走到一个成熟的阶段，然后也真的是有身边的人会特别跟你讲，然后就觉得这一点就蛮有意思的。
听起来是一个很法官的特质。
很什么的特质？
法官。
很法官。
法官是什么？
就是法律系毕业可以有机会可以考那个国考变
法
官。
对对对。
是哦。
对。
哦，没想过耶。但我确实是有想过要考法律系
啊。那你有看过那个关于法官的韩剧吗？
没有。
哪一部啊？好像很多法官
我有看过日剧啦。
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个误判，然后就是后来他就是自己也算了，我等我想起来我再讲到烂干。
好。
我是常常看检察官的韩剧。
我是看律师的。那亨利要先回答这一题吗？ 有哪些你自己有意识到而且很常听到别人夸奖你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
欸，老实说这三题我都不大清楚，欸，就是特别是最后一题说听别人说过但是让我最意外的，我好像很少有得到一些让自己很意外的评价。
啊，那这样会不会就是你真的很了解你自己？
也是有可能，但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不会这个世界上，我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100%的了解一个人或者是了解自己。这有点像是心理学的某一种 paradox 吧，就是大家心理学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想要去研究人，但是最终都是无法用任何一种单一一种方式去得到一个人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回到人的本质，其实有很多时候它就势必存在某一种不确定性或者是一种模糊的界限。
嗯，
好比说我们刚才讨论这些问题比较像是那我想象中的我跟他人感受到的我跟我认为真实的我这三个三角形的中间的距离跟它的落差在哪里。
嗯，
但当你意识到别人对你的想法的时候，你也会有所改变。
对，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切面或是那个三个端点的位置其实是动态在改变的。
嗯，
好比说现在的我可能在工作中会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想法而且很有规划性的人。那但是我自己会常常会觉得说没有啊，其实我应该是看起来很散漫的人吧，有的时候就是有灵感在做我认为有产值的事情，但我因为很了解我的工作状态，是我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有产能，我就应该把那件事情在那个时间点完成。那并不是因为我一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多时候都是想要一次把脑中还记得的东西都先把它写下来，然后用比较有架构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是我觉得前面两个的回答。那最后一个就是别人说过让我最意外，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 feedback 想要让我意外一下吗？
不行啦，我那时候在想就是觉得说这一题就是最好是请现场的其他人回答。
对啊，
还是把球丢给别人。
对啊，因为我真不知道有没有哪一点你说出来让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然后你就很意外。
不是啊，应该是说我们觉得你是怎样的人，然后你自己
觉得很意外。哦，对， surprise me, sorry。
Oh.
我以前没有跟你讲过你意外的吗？还是你都觉得在你的认知里面？
像是什么？
像是
我认真问号。欸，
你是一个很博爱的人吗？讲博爱好像有点奇怪，就是其实有点呼应你刚刚讲那个圣母心的地方
啊，
就是我觉得你会很照顾别人，照顾到牺牲的自己这样子。
嗯嗯，
但是这个你有很意外吗？
好像就没有意外。
我没有意外啊。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这个个性啊。
好，那没有意外。
嗯，我觉得会让大家意外就是我跟舅喜欢 Super Junior 吧。
突然被爆料。
欸，他们在2024要开演唱会在高雄。欸，
这个很意外吗？
蛮期待的啊。
那你有很意外我以前喜欢 Super Junior 吗？
我超意外的啊，你看起来就不像是韩团粉啊。
哇，结果是我很多让人意外。因为我觉得亨利平常就是你是我身边少数我觉得看事情应该说看人看得很透的，就是不管是看别人或看自己，但是当然就是你看得透不代表说你的行为会因此改变，但是你知道就是本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像就因此你会少了很多意外发生嘛。
嗯，我觉得当心理系的同学多少都丧失了这一点乐趣
啊，
因为自从从学校毕业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的探究自己就会希望让自己更贴近某一种事情的本质跟真相去讨论。
嗯，
那前期比较反社会一点，就是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个人这么关键，为什么大家在聊一些很表浅的东西，大家都好肤浅。以前就是会这么偏激，哦，有点像是某种激进分子。但现在就会知道说嗯，对啊，每一个人都会有他想要投入的意愿跟状态跟动能的不同嘛，那我们等真的有看到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但如果没看见那这就是大家啊。
嗯
嗯，欸，我想问一下，就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这一题是很正面的吗？
你说，
你想要分享很负面的吗？比如说我哪一点意外的让你很讨厌？
我也不是非常负面，但是我有想到就是我可能对亨利的第一印象是 他其实蛮安静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很
滔滔不绝
录音的时候的状态跟可能不是录音的时候状态，不是录音的时候状态就是比较认真，然后比较不会说那么多话，然后但是一开始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距离感，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形容，所以好像我不
知道。所以 Claire 是想讲说我是一个很有距离感的人吗？
就是
在可能连大头贴都很凶吧，我不断的攻击大头贴，
不可能给我检讨我的照片了。
因为亨利在我们公司的 Slack 上面用的都是他那种形象照，就是表情蛮严肃的。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不大喜欢笑的拍照，那原因是因为有皱纹了，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啦。但我也认同刚才 Claire 所讲的，
所以也没有意外。
没有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人在健身房遇到我的时候会觉得我非常有距离感，或是平常看到我的时候会觉得我很有距离感，但直到跟我聊天之后发现其实这个人也蛮好聊的。
过度自我揭露。
对，我已经
停不下来，
我已经有所防备了。对啊对啊，
但真的好像没有找到任何属于第三点的那个回答。
不会啦，我觉得或许也是有啦，但可能要跟我在一种更深层的关系，例如说情感关系人或是家人关系，才会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就是认知。
那我们再继续观察看看。
对啊，我们或许认识了更久之后就会发现一些小秘密。好，那接下来换 Claire 来回答咯。
我发现亨利一次答完三题耶。
没错。
对啊，
还是我先讲完我的后两题。好，就是第二个是你自己觉得但是很少人特别跟你说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我觉得是我内心其实是很严格的在看待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还有所有的人以及我自己，但是我不一定会表现得出来，就是当我内心可能会有一个判断，但是这个判断不一定会影响我的行为。但是最近就是因为有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就会觉得那这些严格好像要搬到台面上来了这样子。
那这样自己不会很辛苦吗？因为即使察觉到但是没有真的很严格的要求每件事情都要是符合你的品质之上。
应该说就是你会知道那个严格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你也会知道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它在这个时间点它就是有它的局限性，那能够做到怎么样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样子。
哦，懂了懂了。
然后最后是你自己不觉得没发现，但是听别人说过很让你意外的个人特质或是能力。我觉得这个是近几年来在逻辑这一块好像有被认可，我自己蛮意外的，因为我以前一直没有特别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逻辑的人，而且因为我是算是我觉得可能有点矛盾，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能够理性客观，但是其实我也是很情感丰沛的人，但是我觉得情感丰沛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逻辑不好。对，所以我其实以前就是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是逻辑多好的人，然后我觉得现在是职场上有比较多工作经验之后才会慢慢的觉得说我好像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有逻辑的人，然后真的让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就是很确定是前阵子就是有写了一个长篇的内容，然后有被我们老板说是有逻辑的。我就觉得被理工男称赞有逻辑，我要出头天了，真的。
就成为你很意外发现自己有的这个特质。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说我很意外是好像高于平均值这样子，就是原本觉得应该就是一般人一般的逻辑这样，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反应特别快的人，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 BD 的同事们，他们都是反应很快，然后也好几个人就是会让你觉得真的是聪明人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特别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普通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就是不见得反应快就是聪明有时候反应快其实他没有想那么多。
就自己呼应刚刚 Claire 觉得你自己反应很慢这件事情。对，因为有时候反应快可能只是他当下只看到了这个问题点，然后他只针对这个问题去解决，但是 有可能你的状况是你想要去解决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所以你需要去更挖掘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这就会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就可能你是想要治标又治本这样，但反应快的人他可能只是治标，但是没有什么不好，就是看你当下的需求是什么。
嗯，懂了。那现在来换我回答这个我觉得非常困难的问题，我昨天想超久的。那第一题就是我自己有意识到且也听别人夸奖过我的个人特质跟能力，我想到的是比较多人会说我是一个有气质的人，好，自己讲出来好奇怪但是我其实想到他是一个有两个面向的特质，就是我觉得其实蛮给人一种距离感，就我自己是本来对人就有一点距离感，然后别人这样的形容我，我觉得其实蛮多时候是他们觉得我比较不那么好亲近，所以这是一个双面刃的特质吧。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Claire 以前其实有跟我讲过这件事，而且他当时讲的那个目的有点是想说跟我说声不好意思，就是我可能
没有那么好相处。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
我已经忘记了。
克莱尔常常会跟我告诫一些我很意外的事情。
我跟你说，不好相处的人才不会跟你讲不好意思嘞，他完全就没有想要理你，所以会有这样想法的人绝对不是不好相处的人。
嗯，应该也不是说不好相处，可能是说看起来比较冷漠，或者是好像对一些事情没有那么关心之类的。
对，但有谁会在第一次见面说欸，不好意思哦，我有点难相处请你们多见谅不会吧，
他就很奇怪啊，
应该只会讲平常那种哦，不好意思，
奇怪，
不好意思，我看起来有点脸臭，就是有时候不是我不开心，只是我有可能在想事情，但你可以打断我，类似像这样。
对
对，我觉得对，就是一个好像也不是很正面，但是确实是别人有夸奖过我的特质吧。
这是夸奖吗？
因为他们说
就是说你有这样子。
因为感觉气质对一般人来说是一种夸奖，但是我的解读是我可以看到后面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
哦，对啊，你看你就是挖很深的人。
哦，好，那这是
自己突然顿悟。
今天发现的很意料之外的点，
我们今天感觉
你可以把这个当第三题的回答
哦，好欸，
可恶，
我们今天是在瀑布底下录音嘛，就是一直冲那个水然后突然有所顿悟
头发都要被冲掉了
好，那我刚刚来讲第二题。哇，我们今天讲了好久，那我第二个是我自己觉得然后很少人对我说的个人特质跟能力，我想到的是仪式感，虽然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很典型，就是好像不是很典型的能力，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是有点健忘，所以有时候会忘记别人的生日，那我就会透过一些可能是节日的时候然后做一些小卡片之类的送给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仪式感上面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点。不过 对一般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诶，你好像忘记我的生日啦，或者是哦，这是这个节日然后你在过节，所以应该也不会特别留意这个点。
嗯，你是说你会用仪式感来让自己记得事情，
就是可能我太常忘记别人的生日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事件，所以我就会用一些过节的仪式感然后来表达我的感谢这样。
哦，因为平常很冷漠嘛
对，
这整个故事都串起来，因为平常很冷漠所以重要节日特别需要仪式感来表达自己的在意。
对，
但你有真的很需要吗但我说也没有必要这么讨好吧站在一个想要修改掉圣母心的人的视角会觉得你有必要这么讨好别人吗？你先讨好你自己吧、
但这样做也会得到快乐
啊。好了好了，那如果有产生快乐，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持续可以做的事情。
嗯，那最后一题你自己原本准备的答案是什么？
我看一下哦。啊，好，最后一题呢就是自己没发现但是听别人说过让我意外的个人特质，是印象中有两次别人说我语出惊人，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不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平常不会说什么很有趣的话或者是什么特别有梗的话，但是有两次被别人这样说，好像一次是我的高中同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平常都不太会什么讲话之类的，然后某一次讲出比较有内容的话，他们就这样子说我。
什么话？高中同学感觉很没礼貌。
然后第二次是那个 Live Podcast 的海报上面有一个惊叹号，就是我旁边有一个惊叹号，然后就说诶，这个海报设计的超棒的，就是有我好像
哦，我说因为那个海报上面呢就是有我们三个人的照片嘛，然后亨利旁边是一个三节号，就是说一直在说话的意思。
话很多。
然后我旁边是一个问号，就是我常常对亨利的话提出质疑。然后 Claire 旁边是一个惊叹号，就是就是 Claire 常常会对于我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感到惊讶。
对，没错，我觉得大概就是有一点回扣到那个时候，然后想说哦，原来我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但因为你的那个，我的感觉是你比较是辅助，主要是你在听我们两个讲话，然后你对我们两个话产生惊叹号，但并不是说你 always 都是惊叹号，只是说你在这个组合里面你是惊叹号这样子。
我自己反而觉得是因为 Claire 她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很明确自己的人设感，所以他做的所有一件事情都是想要突破人设感，但是最大突破感的东西是说话，因为有的时候说话是感觉哦，这个不是 Claire 会说出来的话。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种反差感。
对，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工作之间的一些文字的对话，有时候他文字对话突然很直接，说喜欢这样的 Claire。
了解，所以是突破人设的关系。
对，
因为你给人气质感觉。
啊，我好像三题都扣在一起了耶。
啊，那
好有趣哦。
你好完整哦。
很有趣。那最后呢，想要在新的一年来问问看大家的2023年之最，也就是你这一年最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那先问一个轻松版的问题，我想问亨利说，请问你今年最常听的一首歌是哪一首，为什么？然后这首歌你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回忆连结，或者是什么时候你觉得需要听它？
我今年最常听的，其实那个 YouTube 有告诉我今年最常听的专辑是 New Jeans。
新牛仔裤。
对，那但是因为当然我很喜欢他们的歌，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之前的一些过去情感的纠葛，然后在2023年终于有个就是破冰然后跟解决了，所以我为什么会听它呢？其实我觉得2023年是我也蛮常陷入自己回忆之中的一年，包含去参加了拍摄，然后包含跟很久不见的人见到面了，然后我今年最爱的电影就是 Past Lives， 就是之前的我们，所以我觉得202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多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纠结在一起的情况。
很不错。
当你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这张专辑的时候，会带你回到那个时间点，
带我回到2017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见到他的时候的心情。
听起来好浪漫。好喜欢这种感觉哦。那我现在想要好，那我想要问就一个比较认真的问题耶。
好，问啊问啊。
想问你今年觉得最得意的作品，或者是你觉得最得意的完成的事项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分就是外在得意跟内在得意。外在得意是指说别人会觉得哇，但是其实我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
什么事情？别
人觉得哇，然后心中只有哇，这样子。
心中是耳语版的哇，就是我会很自在的能够在社群媒体跟我爸妈分享我的生活。就是我好像是我发现我自己算是蛮奇怪的是，我是能够让我爸妈加我脸书跟 IG 的，就是他们可以随便看，虽然他们好像不一定有在看。对，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自己好像也是成长到一个阶段，觉得跟爸妈可以是以这种关系相处。对，但是因为我一直好像 都没有特别觉得跟爸妈的关系有什么样很大的难题，但只是说今年觉得很明确可以说自己是这样的状态，对，然后是这是外在得意的部分，
这是蛮好的一件事耶。
对，然后内在的得意的话，内在得意就是说自己真的觉得蛮得意的然后可能就是可能是有谈到升迁这样子，对，嗯，但是我觉得那我可以顺便回答下一题吗就是，啊，这是我这一年鼓起最大勇气去尝试的事情，那过程其实蛮顺遂的，但是我觉得能够这么顺遂也是因为我累积了很多年，就比如说去年的我或者是前年的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顺遂，那我觉得他的，嗯，就是能够有这样顺遂的结果其实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说我对自己好像很明确的更有自信了，然后也知道自己的强项跟弱项是什么，那弱项它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像以前会给我很大的自卑感，那当然我知道它是我的弱项，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能够知道说要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对，那就是你能够沟通到点上，然后也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回应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以前其实都没有觉得自己不会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就讨论啊，我们就现场聊这样子，但是我今年就是很深刻的知道有些事情或者是有些场合或者是有些人你就是需要准备好你才能够跟他有一个顺利的对谈，然后在那个对谈的当中也不能够太即兴发挥，就是有一些点是你要一直记住的，比如说你要有逻辑跟你要态度平稳，你要有自信等等，就是这些点是如果我今天即兴发挥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好的，所以这大概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就是如果说我未来回顾2023年我可能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这样。
听完真的有那种哇的感觉。
对啊，就是得意没有啦，
就是鼓起很大勇气跟做了很多准备。
对，所以就其实外在可能看不太出来，但其实内在非常的焦虑跟紧张，这样子。
那最后一题我应该要自己问自己还是有人来问我？
换我来问 Claire， 因为其实我有一些很好奇的提问，但这个访纲是你自己写的，所以就个人造业个人担好，首先先来一题轻松版的，你今年最常听的是哪一首歌？我真的好好奇你的歌单是什么。
我今年最常听的
会不会又很冲突
又是 New Jeans 吗？
会不会是重金属？
我拿出那个 Spotify 然后他告诉我说我今年最常听的歌是泰勒斯的 Paris。
OK，
好
适
合你哦，
好像不意外
怎么办
哇，给出了一个 OK 不意外的表情，
反差感了
不怕，你看起来感觉是会听 Taylor Swift 的人。
对啊，没有什么反差，
没有不好，他很棒，他在2023年就是创造了非常非常惊人的世界纪录
真的我好像在年初的时候听很多，然后后来就比较少听了。那我会很常听这首歌的原因是，我记得是我看到我朋友分享，然后一听就爱上了。那除了曲风以外呢，就是我听的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
失恋的时候，
这个真的没聊过可恶，
因为 Taylor Swift 就是在写她前男友的故事比较多啊，
也没有每一首吧，
很多啦，但我觉得难以避免啦，
是没错。
对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听是因为我在一个我很喜欢的时空，就是那个季节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到过有雪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有雪的国家跟有雪的城市，所以它给我一个很多，就是我听那首歌就会连接到那个时空，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那后来我比较不常听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一直连接到那个时空的时候会太多怀旧的感觉，然后觉得好像自己不可以一直困在过去，
真的耶，
所以就暂停自己听这首歌。
我觉得Claire讲到一个好棒的一点，我听歌之所以喜欢听歌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歌它的画面感跟情绪感是非常强烈的，甚至可以把你拉回到某个情境之中，
没错，
不管是真实的或是虚幻的或是想象的或是 曾经的某种情绪之中，然后它就有点像是咒术回战的领域展开。突然用一个宅宅的比喻，
对，刚我没有听懂，
没有办法接上，
但我大概知道是，
反正就是展开了一个领域，对，然后那个好的歌就把你传送到那个地方，然后直到这首歌结束。
我就是也是我写这一个的这一题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歌会把自己连接到一个自己过去的那个时空。
就是我想要问一个比较认真的问题，因为 Claire 一直就是提自己是一个动作相对比较慢的人，
讲
很
久，
就感觉好像一直在帮大家打预防针啊，每次讲话之前都要先打预防针。但我想要问的是，你今年你鼓起最大勇气去尝试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它发生了什么事吗？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投实习的履历吧。
天哪，这半年对你来讲是一个惊奇的旅程。
我觉得算是。
亨利刚刚好综艺哦，他刚从椅子上弹起来。
我好抱歉耶，带给你这么大的惊喜。
我记得会这样的，会这样子想，是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上面写职缺，然后写艺人，我想说艺人那一定不会是我啊，那还是先投投看好了。然后投完之后发现，哦，这个作业好多，那我一定写不完，一定要别人写的比我好吧。所以我花了一个星期写完之后，就想说好，没关系，先这样放着。
你让我发现 Claire 很适合做什么吗？他很适合做那种日本的动漫耶，因为就会有很多独白。
哦，
他就有很多独白在旁边，然后他独白是非常精彩的。
他独白很
就是那些语出惊人的话，
很莫名其妙
藏起来的语出惊人的话，可是你又觉得哦，好合理哦。
那你很适合被画成漫画，
你很适合。但我现在脑中只有想到有藏啦。但你一定不是有藏，你是其他角色，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趣。你很适合当一个漫画家，然后心中的口白。你有一些漫画角色，但是你帮这些角色心中的口白，想说这个角色也太不合理了吧，就类似这样批判他之类的。
你找到下一个职业目标，可以去做漫画家。
或许可以哦。
然后我后来也是就是面试完之后想说，好，应该也不会是我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比我好的人应该蛮多的，所以我就想说就是试试看。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于过程的话呢，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就是我过去录的那几集，然后结果就是害我在这里。对，
又一句我没听懂的话，
就是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是因为我有成功的面试完，然后也进来。
可是我想问说，为什么会觉得很需要勇气？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职缺很多的，然后又很容易进去的面试的话，就会觉得说那好像也不需要就是特别准备。然后我觉得面试应该也是一个蛮需要勇气的事情。
我有预感 Claire 在过十年后，当你找到你的自信跟更认识你自己之后，你会觉得这一切就是更不一样。
好，
怎么说什么叫做更不一样？
就是虽然我们是有点开玩笑的讲了，但我也觉得 Claire 有蛮多的程度都是一直在帮别人打预防针，然后这是一个很明确对于现在自己的状态还没有那么可以接受会做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会识别出这件事情呢？也就是十年前的我也是这样。那我是一个对于自己非常没有自信，不管是容貌或能力，或者是我对于很多事情的见解，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跟这个世界真的蛮不一样的。那当我有不一样的见解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怀疑我自己，或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比啊，然后这些人感觉就是一定比我更好。就是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就有很多这样子的焦虑跟情绪。那但是其实我觉得认识一个人，当然就是透过日常的互动中，你会更理解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只有透过很表面的那些行为上的观察，也不会只有透过这些预防针就因此建立了某一些形象。对，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 Claire 是一个，其实他之后应该会有一些蛮犀利的表现。
犀利，
可以这么说。
我期待你之后给别人印象是我是一个语出惊人的人，但因为我常常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独特的见解。
我现在已经有这么觉得。 语出惊人的部分，
好笑的部分。好，今天好像讲了真的蛮多的事情，原本我只是想说快问快答是一个有趣的小环节，没想到大家都分享那么多然后后来的三个问题也是就是聊得很深入，虽然应该是蛮烧脑的，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后来宾似乎也这么觉得呢最后的2023年之最我也觉得很有趣，那我原本是写了轻松版跟认真版，想说这两个都可以问到，不过因为有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轻松版的歌曲分享很有趣之外，认真版的也听到很多旧的内心的想法。那最后就是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新目标，然后也跟我们一起陪伴了这么久就很开心。所以听完这集的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或是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诶，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明年见。啊，不能讲我们明年见，等一下我想一下。
也没有，就下周见啊
好的，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最后的 Q&A 环节，你问我答。
想不到吧，有第二集
什么想不到，就是要想得到一直都会有
我只是在对自己鼓励，对自己喊话一下啦
今天我们要答的题目是，
重讲一次
走，我一直想要
这一句话有什么好卡子的，给我重讲一次
好，凡是我剪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如果同事喜欢下马威怎么办呢？
怎么会有同事喜欢给你下马威啊
我也不知道
通常下马威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会使用？
下马威因为它就是跟马有关的嘛，然后它的本意是在说驯服一个马匹的时候，你会需要让它震折害怕你，所以才叫做下马威。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在职场中你们的工作环境可能有一匹马
不是是
说我被当马了吗？
然后这匹马可能是你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是被驯服的那个人，然后 你
就像是个脱缰的野马
你会感觉到害怕或者是恐惧，那就是对方在对你下马威这样子。
了解。那感觉以提出案例的这个人来说，提出提问的这个人来说，他肯定是也有感受到一点威胁性跟害怕还有恐惧嘛。
对，
今天通常在讲说下马威的情况，应该是说职场的老鸟跟职场的主管会对于新人会有下马威的动作，或者是这样子威吓的举动。
是，
那他们的目的呢，其实会希望让你说知道这个组织有它运行的规则在，有点像是宫中的规矩就是这样子被定定的
嬷嬷教你什么就跟着做。
那在这种情境中呢，我会觉得就是发挥你的求生本能，先了解
怎么做，
先了解规则是怎么样子被运行的，至少知道公司的制度面是怎么做的，或是你在工作的规章或者是大家习惯性的 SOP 是什么，先了解规则，那避免在这个规则中用比较奇怪或是不是大家习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会让你不会看起来那么好像很突出或者是不受控。但如果另外一种情境呢，是说你是这个公司的旧员工，但是有新来的人他特别想要展现自己，所以因此他对你下马威。那像这样子的情境呢，我的想法比较会是，哎呀，那就看看你有多少的本事啊我们就看看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急切的想要表达你很厉害这件事。那会这么想的人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嘛，那我们就给他舞台有展现的机会。
所以即便他在他下马威的这段期间对你出言不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礼貌的行为，你也不会特别做什么回应。
我觉得他今天只要不要影响到我的工作的呈现，我都不会有任何想法。好比说他今天下马威的方式并不是在诋毁我做这件事情的成效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没差啊，没关系啊。因为反正我可以控制的东西就是我的工作表现嘛。
是，
对，那你只要不要在我呈现我的工作表现上面就是来抹黑他，那这样子我可能就会不开心。
嗯，
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也要看就是实际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啦。
嗯，
职场中我目前是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人啦。
其实我本人也没有什么遇过，不过我通常都会蛮好奇说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他背后的原因会是什么。有可能是他觉得你很厉害，或者是你是这间公司的老员工，那你会不会看不起他，所以他想要先展现他强势的一面。又或者是说他跟你是同样的工作内容，那他会希望展现出他比你是更优秀的人选给老板或者是主管看等等，我都会还蛮好奇他背后的原因。不过就是以我自己的习惯来说，就无论对方的原因是什么，我通常都会倾向先默默的观察，然后我也会倾向不要把这些观察到处去跟其他同事讨论或分享。虽然说也许其他人有同样的感觉，或者是也许你的猜测是对的，可是常常就是因为其实你跟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相处，你不会很完全的掌握他的动机跟他的想法，那有时候这些就是你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事情的闲聊，最后可能会变成有一点点就是恶意的讨论，这样子
变成燎原之火了。
对，所以就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先不要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太快下定论。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难解的职场中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人际的问题，那但是讲到人呢，其实就要理解人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背后他有他的动力存在。好比说我今天会想要控制，那表示他可能有不安的情绪。
嗯，
有些人想要展现自己，那表现控制就是一种展现自己的方式，但前提是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需要透过时间来观察，所以先再三的检验他是不是真的要给你下马威，可能会是一个最保险最保守的一个方式。
对啊，搞不好你跟他相处久了之后发现
他是个爱呛人的人他比较口无遮拦啦，其实没有给你下马威啦，
其实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而有任何的改变
对，他不止给你下马威，但全公司的人他都给下马威哇
好啦，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先到这边结束。未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听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回答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在科技职涯探险听到的分享，都欢迎填写我们在资讯栏中提供的表单，或者是私讯两个节目各自的 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